我们接着来，早上我们谈到这个6108页哈。那这里谈到，这个最主要我们这个一路上在谈这个新杂染相啊，新杂染相就有这等的现象出来啊。所以当我们心被烦恼所杂染，如果极重的时候哈。啊，至于善终啊，啊，于善终而安自是啊，也会即便哈，即便弃舍啊，失求暇系啊，哈。那接着，那我们看下一个，我们早上啊就谈到这里。又随放逸势力啊，一切所作诸善根啊，啊，诸善哈、啊、根啊，啊是诸善根本啊，啊皆令损坏啊，啊由放逸势力。那当然，这个也是被烦恼所杂啊，所以这个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啊，就是放逸比较不容易让人家警觉，因为他就是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只是比较懈怠一点，嘿嘿。可是问题，它会让所有善根啊也坏掉啊。哎，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正面作恶，我们比较会警觉，但我们放逸的时候啊。无形中等于是被这个烦恼啊逐步的给它熏染了，所以这个熏染等于是被烦恼所敛着，所以他连他原来的善啊也提不了力了。这个其实像这种在腐蚀你的善根啊，你比较不容易感觉啊。一般我们在修行里面，其实修行也是一种习惯，也是一个习惯啊。你如果久久没修，你会觉得啊、哦，像比如说，在心念上突然你要精进或是要修持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静下来，我们会担忧自己没用功，好，担忧也担忧，设计也设计，想用功也想用功，但一旦要用功的时候，又觉得很累、很负担、很重，啊，这个表示你已经放逸习惯了。没有养成精进的喘息，所以会有些人在这个可能他自己没感觉啊，所以当有时候在想修行的时候，我们在抉择怎么修行的时候，会抉择怎么样比较不让自己太累，比较稍微轻松，这有时候是应激的。但你如果发觉一直都是你是因为基于某种因缘，就有时候我们希望给自己一点空间，有一点比较能自己选择，这个有时候是修行上的需要啊，因为尤其是自己正在串习的时候，也不希望被干扰。但同时，你也必须要知道，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很多例子里面也看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想被约束，那真正用功的时候又感觉无力，所以这样的一个宽松的空间，其实是因为你的精进不串习，你大概也放逸习惯了。这个放逸又不像是我们好像出去玩，不是啊？闽南话落松落松啊，那落松落松应该怎么讲？就是。他就像一般人玩也不像玩，可是他也一天大概就无所事事，所以他用功也用功，但力道并没有下去。那久了就这就是放，其实这个久了就放逸，所以他很多善根一直不成型，也很难发动为修行的力道，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在这种现象一出来以后，稍微要加点精进的时候，就有点负担。打个一天活期，有的就觉得那时候要轮到一天活期，才一天呢，佛一而已，他就觉得啊，好像又要家庭作业，就好像玩放假就放假，为什么要暑假作业呢？那在三天呢？那七天就想说这一期哪时候才能跨过去？ 所以往往这个活期到第四天第五天就开始越精进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快结束，并不是他得清安，他就想到第七天一下就过去了。啊，你说他要他主动约制这种时间啊，大概不容易，一定这个时间。更不容易升起说哪时候我们来个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他在想都不会想。一想到有啦，就是静下来说想到自己放逸，有时候心里烦恼的时候，哪天我要来用功啊，这个只负责想想就可以。哎，那个不能做，做了他会苦恼。嗯。像这个东西你会发慢慢他一直在腐蚀你那个离道，而且你发觉你很容易被静所干扰了。因为那个定力没有了，善法力也少了，因为它是一种相对的嘛，所以你慢慢对于沿这种世间五欲六尘的这个心已经染着重了以后，对那种要离这个要背尘合绝的这种力量相对就退失掉了。其实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应该是出家在家在这一点是差很多的。因为在家环境有很多是必须要的责任，这个你用功一下马上就进入一个你必须守护的这种业缘当中啊，其实很快又会沾染上去。那这个其实在出家就有这种因缘，善法因缘，但可是要是不会守护的话，那也差不多，甚至有时候倒过来比在家人更忙，哎，要挂碍的事情更多，那就倒过来了啊。好，这个随放逸势力，你看放逸的势力啊，又集乐着色等禁锢啊，遂以极利益甘露界中烁烁失者而难可安立。这个其实跟前面差不多，那连着的，你看哦，这个我话说，我就讲说这个。一切是地论，如果你用心品味，或者加上你跟现实修行连接起来，这里面其实好多修行的指导。因为你看，你极乐着以色等尽啊，就是你放逸嘛。这种东西已经串习成立的时候，你就算在善法里面烁烁失责啊，屡屡的这样失责，其实还是很难确定的。你看哦，好吧。这里面就不是讲说我们闻法光只是闻没用的，光只是也不是没用啊，它的力道很难落实下来。所以假如你不能将这个所施者的东西在现实的境里面去琢磨去用心，正如我们早上讲的，你看到很多境你也不会抉择啊，我们不会再一一在现实生活境里面随时得到启发。其实说得到启发也不是那个，说他给你启发，其实是因为你时时保持正念了。所以因为你时时保持正念，所以你看到生活的一切境里面都有法的味道嘛。那如果你缺少这个正念，所以你就会产生对一切境就是依着世俗的心境在缘它嘛，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特别的感觉，甚至有些明明是在这里有很大启发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那种无常，你不但不会在那种无常里面受用他给你的启发，反而是什么厌恶他。照理讲，这些无常境对你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到那个火葬场啊，其实每次到一个火葬场，其实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啊，所以像比如说你一看到那个相片一拍过去，老的少的，而且。老的不多，我每次去看都在一半以上都是中年以下。所以好几次跟学生去，我说齁，看完了啊，当然这个以后就跟人家偷偷照相了。其实照相并不是要针对，就是整个照下来我要让他们看啊，因为他们在等着那个火化的时候，早期比较旧，那整一排啊。其实那个相片一照下来，你又发觉你拿回去看，你感触的非常，有这就是人到死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有的人就是很不喜欢到火葬场，谁喜欢啊？但问题 这种你不喜欢变成是依你对世间的爱着，所以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不可爱境。但如果从道人来讲，他是不是在总监住的？是不是？他在走路的时候，这里有喜庆的，他不走那边。他如果要偷钵的话，他走什么？有丧事这边呢、啊？是不是？他不会走可爱的地方，他会走不可爱的地方。他很主动的去做这种使者。那如果你这个在现实的这种作用力不大，你就算平常在佛法上，你看极利益的甘露界中受受使者、也没用。所以我讲说，如果缺少一种真实感的修行啊，有时候你所长养的善根啊，你就算即便在处在一个完全修行的环境，对你来讲也是极为迟缓啊，很慢很慢，不深刻。所以你会感觉到你实际上你在你身心里面佛法的滋长不明显啊。好不明显。所以要我们讲说佛法它的观念它是因为你有这一方面的思维抉择，很多的善根会从这里滋长的。任何一个善只要加强，其实很多善同时都会分沾到，它都会有，都会有。所以就不容易齁。于此意中啊，视线假和所设譬喻啊其事因之啊，就刚才讲说你所执着的这个色境啊当自这个就是后面有他举喻啊，这个视线假和所设譬喻其事因之者，此中譬喻当之欲彼色等，要你观察什么是如何如何，如说色如巨墨啊，受欲啊，胡泡想如阳焰，行类芭蕉，视如幻视，啊，以这个让你什么远离对这个色等境的爱着。所以你看，我们平时这里面这个道理啊，讲说这个杂染相嘛，那这个杂染相在我们修行里面，这也是一直反复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大概都有一定的早晚课啦功课啊齁。但就是比较少有实质的四念处的观察。这个其实就是四念处的观察，为什么？对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执着于这种色受想行识的这一份染着，才长养了你这些一切，才让你的善法不容易安住嘛。所以平常的这一份抉择其实在修道上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现在比较偏重于形式上的修学，比较少实际上在一切境里面，包括现前境里面平时实时的抉择，这个很少啊，是不是？这一点我知道向来很少人这样的用心的。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可能一天一年都是在佛门当中过的同样的日子，也时间什么都安排的紧凑的啊、哦，哎，该怎么做该怎么该停课的、啊，该怎么样该怎么该怎么样，但这个都被养成一种机械性的日子，它缺少一个主动对身心，也就是应该讲说你哪里执着，应该哪里用心，对不对？但我们要执着的也没察觉，用心的又跟它无相关。所以有时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提，就是很用功也没玩，每天也扛着书包，可是怎么都没进步，是不是这样？常有的，也没玩到，但功夫也没怎么增进，为什么？该下手处又很少下手，是不是？始终那个内心里面难耐的那种不安相，也没好好去一一对峙啊，因为明明它是你的执着处，但你却少于这个地方用功，这就不容易。所以其实我一直希望给修道人空间，但这个空间绝对不是说让你放逸，就是我宁愿不要有太多的干扰，但时时提醒你要对于四念处的观察。我宁愿你走在林间里面，但你不要享受好，你跟我享受 观察风景的，对，我是对啦，不要太糟，让你能安逸，能不是安逸，就是很安心的在这边，但其实是要你能多点观察，就是把这个时间拨出来，用心你这种观察，而不是把心弄得很乱，缺少安定心去观察这一份你常有的执着。像我们现在经常是把时间塞得满满的，以至于内心没有那个充裕的时间去做实际的观察。那现在是要把时间拨出来让你观察，但不会用功的，得到的很多时间空间就更加放逸。所以我说这里面有时候很难，也就是说当你要获得这更多的时间空间去观去做这种修行的时候，也必须要你具备这种成熟的修道个性，也就你成熟了，时间就给你了，你不成熟，全部上大天只好绑死你，不然怎么办？因为你没那个能耐，你还不会用功，你会用功应该时间给你，就像人家在住茅棚的，不是时间都自己的吗？但不会用功的住茅棚，住到最后门都是外锁，不是内锁，外锁就是人不在里面嘛除非官房人家帮你外锁，因为这个有人在护持茅棚的，就是他说护持好只是人一直换，那护持到最后每次送菜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门外锁他告诉我门外锁不在了啦他这不是要闭关吗？不是要进修吗？怎么没多久就换了，没多久就门就关着，那跑去哪里？所以我说心里没准备好很难了。好，我们接着看，我们今天这个新的这个杂染相啊，新杂染相，我们现在再看是清净相，由三种相因之新清净相，是吧？杂染如是，反过来的清净是不是如此？我们知道啊，所以没有另外的清净相，这个关联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清净相离开苦集，没有另外清净相啊，所以说离开依他起，没有另外一个清净相，染着是依他起而生，清净也是在依他起的众缘里面得清净的，所以不要去离开众缘法当中独去设想另外一个清净界，没有这种东西啊！好，这个你应该看到，一者不得相，不得相故；二者无为相故；三者种性相故。所以不得相，你看啊，这个不得相从哪里？从众缘法当中得不得相嘛？好，但这个相不是说否定一切相里面有一个叫不得相，有否定一个众缘法当中有另外一个空相可得，不是，是在众缘法当中观其自性法不得，观其自性法不得。所以我们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假如你的执着是依身受心法，那你就只好观察身受心法的虚假，也没路了，就是这条路。八正道就是谈这个，所以八正道不是空的，八正道就顺向怎么样，就是让你看到我们的八正道是一个原则。它其实为什么正道？因为它这个八正道直接观察的就是苦集，对峙的是苦集，所以它叫八正道。所以如果只是说正见正思维正，那是你讲的正，你又不知道缘起，你怎么正来，对不对？世间人也讲正见啊，应该有好的知识，好的思维，那这个没用啊，是不是？所以他一定是这个所有的正道往哪里走？往对苦集的对峙里面开始来的。好，所以你看啊，他讲说第一个，若有别意如理勤修，这个说你如果别意于这个如理勤修，你看有意思哦。所以八正道是如理的，那当然如理又不是你自己讲的自己说的，如理当然是如其是诸法实相，就是烦恼如何来，世间缘起如何来，唯有相应他这样的思如理勤修，这个才有解脱的。所以如其理，缘起的道理。所以八正道的正一定是从缘起立场来谈正，你的正见不能顺应缘起的道理不叫正见，你的思维不像缘起的不叫思维，你乃至正命正业的这一份戒法的行持，如果不以如 缘起的相应道理，这不都外道界吗？这也是外道界。好，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持戒而什么产生的戒禁起见。那我们若了解的话，就知道说没有持戒不可能解脱。那你如果没弄清楚，你就以为持戒可以解脱，那因跟果根本不相干，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那种戒禁起见，那是不能解脱的。好，你所持的戒法不能对治到你的烦恼，所以你就知道他就必须要守在这个地方。好，他说别以如理勤修的话不行，求心清净啊，求心清净不能证得。你这种别以如理勤修，这个求心清净不能证得，不可能得到心清净。若有如是如理勤修啊，便能证得啊。那这个是要怎么样证得啊？这个因为他有这个必须要相应的，那你看他怎么变成正德，又观又不观见啊，又不观见言说自性见真如相啊，他是不观见言说自性啊，就不得这个相啊所以这里面他讲说，对于言说自性啊，就是世间诸法自性啊，他能不观见，而反过来能见真如相，那就是见到什么圆成实相嘛。能见到圆成实相。那这个圆成实相说见真如相又是什么样的相？其实这个见并不是所谓的一个相让你见，而是那种体证。体证什么？体证一切法即一切法里面非有非空的这一份道理。既能以现前一切缘起处里面观无自性，那何这样的境界说明为圆成实相，而不是说有一个独立出来的空啊，背离一切法而独立的空，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天台讲里面即空即假即中，跟唯识是不是相同？他即空即假，那他既即空又即中，是不是也即假？他也即假哦，就知道，你就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圆成实相。如果从天台的即空即假即中，那从法华的立场，法住法位啊，因中该果，其实早就具足一切了。现前一切法本质具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个就是说在一切法处一众生里面讲啊，偏为就不能即空即假即中，那圣者能即空即假即中，又能观这一切自性不可得，又能观他如幻差别啊，又能以此处不落两边，而即两边而不落两边，是不是就中啊？中道啊，就在哪里？现前即是啊，何处不是？就这个道理，说来跟法身的道理也相通，跟我们讲的说如来性是世间性，世间性是如来性啊，还不是一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智大师上辈子可能有得罪某些人，所以这辈子也被人家稍微骂到了其实跟上开玩笑啦，只是有人要愚痴有什么办法，明明道理可相通的，就非得把它弄成对立，乃至生轻蔑毁谤之过失。你看这个多糟糕。所以即空即假即中，所以有人在否定智者大师。我说智者大师大部分的思想都依着中观哦。那稍微在解释词上有不同，就开始轻笑谩骂其实很不该。你看唯识这么讲，如来藏这么讲，中观也是这么讲啊。如来性是世间性啊，如来性在哪里？就在世间啊。那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一切法是佛法啊，诸法如意是如来，可能都是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是言以诸相，言以诸相啊。只是你能知道他诸相非相的时候即见如来，他有没有离开诸相？没有啊， 那他有没有懒惰？没有，他是说无相啊，非相啊，是不是即空即假即中？是啊，也都道理都相通的哦，不是吗？不知道，哎，好，所以也能见到真如真如相，且为什么不关键言说之心？好，再来，此有九种相，当观无为相，这是第二个啊。从清净啊，清净它是从无为这边来，也另外一个由一个相来显心清净，那就是观无为相啊。一则不行事故啊，不行事故就是说，事不染着于事，不流随事流转。那世间的种种相，种种生住异灭，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这样的流转，有这种成住坏空的是世间。但我不行一事，我不受一事，我不在这个世间里面流转，等于是我不，其实也不是说有一个世间，我被世间绑着，而是我在世间里面看到世间的什么平等相。是不是？这才叫出世间，即世间出世间，基本上因为能照见世间，能照见世间而成就。所以我们不是提到那个道理，就是火成火之后，有没有就在菩提树下成火，然后它五蕴烧掉没了？没有啊，它成火之后啊，不瓦跳跳。火成火以后，还从菩提树下那个盘坐的地方坐下来，从此有几十年的弘化，他又没有人烧掉了，所以佛的解脱有没有离开世？没有，那是不是就是世间？不是，是世间的染着性，那一份愚痴性没了，是不是？好，所以他不行于世，等于是他的染，他的烦恼不受世的影响，所以虽世间有生住异灭相，但他只本身没有四肢流转的烦恼相，这些他没有了。二者非如灭尽定啊，言说之性不可得故啊，真如相可得故，是无二相啊。这里面看他那个注解，非如在灭尽定等者，在灭尽定啊，唯是无相啊，无为不而啊啊。离有无二，离有无相啊，哎，离有无相。那这个我们要讲说，非如灭尽定，因为灭尽定里面是一种，基于我们比较讲说非相非非相，然后在这里超越过来以后，得到灭尽定啊。那这个灭尽定里面偏向于对一切心事的这种，所以不像那种这个非想非想住啊，但他也比较偏向于这个不造作啊、哦。那这个地方来讲，他当然他不像非想非想住，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发动为这个修行嘛，因为他就像无想定啊、非想非想住定啊，所以灭尽定不是修解脱的定，灭尽定是享受的定。我们一般入定是还在修行，入定观察，但灭尽定不是，它是果上的定，它是圣者，有的圣者在入这个定里面，他没有继续造作，好、哦，但他不像凡夫的那个会想会想处，他这个是无漏相应的，但他也不在这里发挥另外一个修行，因为他的心思在这里也是极为极尽的。所以这个地方不发挥成另外一个修行的作用啊，它是果上的一个定。那其他的定法经常是另外在修行上的用啊。那这一点上，他就讲说，言说自性不可得故，但真如相可得故，所以是无二相，就是非有非无啊。它尚有真如相可得啊。好，那这是另外一个三者。非生生相故啊，非生生相故，是者超过生生因啊，因自性相故啊，啊，五者超过当来生故，六者超过始末故，七者超过刹那辗转不相离故，啊， 这里面我们就超过生生相故啊，因为我们讲说生生相必须要从哪样的因缘，如果我们从因缘上来讲，就是这个生生是怎么生啊，乃是这个惑业，因为超过生生因自性相故，就是有这样的惑业，那身体是不是苦果？是。换句话就是说，所以无为相，我们是不是看到什么？它能超过什么？超过爱取有，超过生老死。为什么？这一切都不可得，对不对？当这个爱取有不可得，就是生生因自性相啊，不可得的时候，那个生老死是不是也跟着不可得一样？啊，所以这个在圣者他讲说，我生已尽啊，我为什么尽？没有声音怎么会再生？所以这个圣者他很清楚，就是说生老死是因为什么才生老死？现在我没有生老死的爱取有，所以我后头这些生老死是不可能再有，如实如知，只知道不可能再有。好，所以你看呐、啊，那不可能再有，那我不是钱完了？这个啊，有些人呢、啊，就是因为他把生老死看成一边，讲到说无生老死的时候，就觉得那不是钱没了。他应该讲说，我再没有生老死的迷梦，往受生死的这种颠倒，但不是没了。非有非空，不是没了，啊，所以阿罗汉不会有那种无意义的流转生死，但他是不是有？因为尚未究竟嘛，他还有界外的，界内生死没了，他还是不是有一些变异的这些？所以也不是没了，即便活成活之后，这个在生死颂里面，像阿陀那氏啊，这个他还有另外支持身心一切啊。但这个支持当然阿陀那氏有人解释这样，不过他就讲说，除了转变以后，还有最后的这个支持是这个支持，这个阿陀那讲的是另外更根源，即便到活的果位上，身心依然能摄受，但他不会被他束缚了，所以他还能受用一切。啊，但他不会是用染污心的烦恼相应的啊，那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啊。那我们要看呐、啊，这个他超过这个，超过当来身故，他这个现前都超过，那未来当然没有，那超过始末故，始末也不可得啊。所以你看，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往这边想？即便我们现在啊、哦、没办法这种真实的功夫走到这一点，那你应该能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有一种方向。我如果想要断生死，我不是以爱着生死寻求一个，就像古时候的人秦始皇也是嘛，找不死药，你越找越死。是不是？所以从一世间里面，越对身躯的爱着，他的生死相是不是越重？为了道业，要不要照顾身体？要。那如果过分照顾，我告诉你，你的生老死不会清净。你越守护身体，你未来的身体不会越清净，因为他。你这样的染污心所成就的生老，就不要想解脱好了。这样的染污心所成就的生老死是不会清净的，甚至就是在三恶道里面，你的生老死就在三恶道里面了。你唯有修善，才能是三善道的生老死。你必须要放下生老死，才能出三界。所以这个方向就告诉我们怎样。缘起既然如此，但我们对现前的五蕴身躯应该如何慢慢能如实观照，这就我们修行的道理，对不对？好，那个我们用的以五蕴的爱着染着缠绵 啊，一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所以唯有离色染着缠绵，是不是就才能断众生心？这才叫度化众生。所以你只要多一份对五蕴的关照，才是度化自己，都是这样啊。所以你能不能超过当男生，你能不能超过死莫故，你能不能往生净土，那不都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好、哦，所以念佛能念到什么？对世间慢慢不希求，无怨无相空，诶，就走对路了，这就符合三法印喽，是不是？好、哦，所以不要只是那种，诶，我们不要变成形成念佛帮，你知道念佛帮的意思？嘿，这样讲会被人家骂。不过我这样讲是要纠正一些观念的，所以念佛帮就是一群黑社会，再怎么讲情义还是黑社会啊，你知道？你在你这一群黑社会里面讲情有情有义，再怎么讲，像有些那个选民意代表了，他们就讲说他是黑社会的大流氓，可是他有情有义，所以我们要投大票。我说你投可坏了，他有情有义，那就不叫大流氓啊。你又说大流氓，当然是对你有情有义，对多数人是无情无义啊。好，那我们讲的念佛帮是怎么样？大家都是一路赞叹念佛法门如何如何，但就是没真念佛的。嘴巴讲，我们在黑社会，在江湖中要有情有义，其实他对多数人都是无情无义的。是不是这样？变成只是一个口号，类似有点宗教狂热的执着，就是用这个佛法，用这个法，不是拿来行持，变成是拿来否定，拿来执着，拿来起纷争的东西，那不是像帮派一样？这样念，不过这样讲比较大家比较有点警醒了，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帮的也一样嘛。佛教帮的意思就是说他从没厌离，他没有照着这个走啊。是不是？他只是在佛教执着，他几时真正开始关照这个爱取有的颠倒？嗯，几时你真正如说行？那不是叫帮派一样。这你讲你是佛教徒，佛说不是不是。嗯，啊，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在那个很巍巍庄严的大殿里面，信徒来来往往，但佛觉得很寂寞。为什么？进来的跟我都无关，他是拜我的像，又不是拜我的精神。每个人就这样啊，也好热闹哦，我们都是学佛的，又在大殿里啊，好高兴，好高兴。我就觉得那跟谁有关啊？跟我没关啊，我从来不是这样说的。你看，他们没有一个依教奉行的，所以佛坐了几十年、百年坐在这里，所以他也不动，跟他也没关，是。好，我们这个超过刹那辗转不相离故，那。有为法刹那生灭，对不对？他连这个，你看在中观里面讲说，生灭亦不可得啊，没有法生灭啊，所以讲生灭刹那生灭，那是要描述他的不住啊，并不是要讲说有刹那法，所以连这个法都不可得，哪个法在生灭刹那？刹那生灭没有。八者超过去转异故啊，变化啊，这个流转诸去啊，一下转来转去啊，就是去转异啊，变化 啊超过这个，所以第一个前面生老死没有，那诸去流转也就前提了。哦，所以这个如果他不再受用的时候，守住这个极灭，那这个就不再受后有了，除非他发动出来。啊，在利益人，这时候依以过去的业力，就显现的业报相。但这个业报相，有的是因为自在了啊，因为如果他要在烦恼，因为他没烦恼啊，除非他是什么 利用过去的烦恼的假象，呵呵，这个菩萨利用过去的烦恼，不是真烦恼，变成利用过去烦恼，就像经典讲说，起一种慈悲的爱，但不是真爱，唯有起这个爱，是世间爱，但不是真爱，以此因缘感受入胎生死。因为他如果要继续生死当中，他不能违背那种依爱取有而生老死的，所以他会视现这个，但他不再是那种爱，而是慈悲相应的，所以这个因缘视现入胎，那受用生死，但在这里用功修行的，哎，他也会视现这个啊。久者超过业烦恼行故啊，啊，当然这个，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相依而生的哈，这个无为嘛，所以他当然能超过啊。所以这个，如果要讲清净的话，他必须有这种清净相。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啊，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也给自己带来一分一分清净的因缘？啊，知道了再怎么修，那至少要先知道。哎，至少我们远离的，就是过去里面我们这份修学道理也听了很多，但我们并没有加重或是再次的确认那一份修行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变成怎么样？我们这种所谓的心清净的因缘，并没有如实现前。好，我们如何在一切境里面观察它言说自性的不可得？那我们呢，如何在这远离一切生死造作的这些因缘？那唯有这个才谈清净，对不对？经典就是这么谈，所以一切法也从这里导归的啊，是不是导归？那你现在终于了解道理，我们也才有机会有管道啊，哎，入这个哎，走古仙人道，古仙人机，然后入于这个啊这个城啊，啊古仙人的城啊，才能走到这里。所以我们讲说，当我们现在往这边谈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让我们回到那种非常理性而且非常可信的一条修行路，因为让所有的修行找到更多的理由，相信它可以让你解脱轮回，从这里来解脱，从这里去。那我们现在这个法应该这样修才是佛法，除此之外任何修非正道，是有这种抉择的能力，是不是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看看此种此中种性相啊，当知是无学界相啊，啊种性嘛，就因的意思嘛，我们讲种就是什么是无学的因相界相，就是入他这个范围的，入他这个范围的种性相啊。所以从这样准备入无为界的属于这个范围的，它有哪些相，它是这样的种性的，属于这个东西的。像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同样都在念佛，你就讲说它是入净土界相的，入这个范围的，依他这样修净土有份，他又发菩提心，他有如实能真正深刻厌离娑婆，能如实心向菩提道净土因缘，以这样的抉择因缘开始走向这里的，他是属于这种净土界相，是不是？不然那样没关啊。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算命的吧，他学佛了。那有一次他们那个算命界啊，在开一个会，突然有一个人大放厥词，讲说根本没有极乐净土啊，那个都是编出来的，如何如何。结果他也在里头，他就问说：“你有没有持戒？没有。你有没有诵经？没有。你有没有这样这样这样？没有。啊，你也不是人去搞的，你不要看有。”问句话说啊，你不是人家那一国的，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你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当然就看不到啊。你要是说你有这些照着做而看不到，你可以讲。问题是你从来都没有，你该持着也没持，该怎么样都没有，你也不清净，你如何是说你看不到？你本来就不是人家那一国的，你怎么会看得到？ 他一讲大家都愣住了。有意思，这个脑袋过火的啊，你没有这种因怎么会这样果？没这个果啊。啊，同样的我们在念佛念佛啊，你所有修的都是人天因，怎么会去啊？是不是念佛本来就可以有很多果报相啊？他没有保证一定是往生，因为他经典里面讲念佛他也可以升天啊。那念佛同样念佛，一个升天一个升极乐，你怎么差别？当然有差别啊，当然有差别。不然这个一个是念佛除恐怖，一个是念佛人天，一个念佛解脱，一个念佛是往菩萨道，你应该要差四个。那、啊、你怎么确定你一定往极乐？所以我讲说，你即使念，不是人家那一国的啦，是不是？所以我说，难得大家有机会，应该掌握这个道理，你确信说，我终于知道路在哪里，再过来就看我们怎么行了。嗯，好，我们看依现法中超过五事啊。那个一则超过所作，二则超过非所作，三则超过所作加行，四则超过所作非加行，五则超过非所作加行。好，这个在宪法中它怎么样？它能这个在瑜伽论记里面它怎么讲？说我们这里面分两类，一个所作，一个是非所作。他这个里面讲善法名所作，恶无忌名非所作，这是瑜伽论记里面讲、啊、所作是该做的啊，非所作就是不是他做的、啊、那我们现在、啊、超过所作，超过非所作，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再过来超过所作加行，就是该做然后以加行的、啊、再过来超过所作非加行，就是所作有加行跟非加行，是不是我们在修行是不是有该做的啊？那在该做的我们有加行跟该做的但没加行的，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非所作，非所作会怎样？非所作照理讲我们不能不要加行，结果它是非所作却有加行，非所作就是不应该加行它给加行，那所作的话应该是加行，对不对？结果你不应该有那个非加行的啊。总之来讲，就是善恶里面的加不加行，善恶的造作跟善恶的加行，就是指这几个观念。好，那我们现在用一个简单，在现前的在无学界相啊，无学界相里面啊，它有哪些因啊？就是哪些因相？因为对于所作无所作。他连那个什么到最后，当然世间恶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慢慢不染浊，对不对？他能超越，那即便是世间善他是不是也能超越？也能超越。世间善在修行当中是不是要依他？要依他，但要依他也必须舍他。为什么世间善也舍他？因为世间善之为世间善，就是用有漏心，不是出超越的心在行善，这才叫做世间善啊。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需要世间善做基础转出世间，但当你要转出世间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舍下世间善？同样的，所以菩萨道真正的善法绝对不是我们所谓这种染污善，所以有的人行菩萨道根本是染污杂到世间善去了。真正的菩萨善法，如果从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谈的那个善，才不是我们讲的这样而已，它不是这样。所以它极以善，当然我们在初学这个极以善一定会染污，但你是在这个染污当中不断清净，却不要以为这种染污的善是你的归去处哦，不是这样。所以即便无邪界的这种因相都会不断超过第一个恶的造作加行不做，再过来善的也到最后也超越，好，这是无邪界的，好，好，我们休息一下。